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刚才谈的是圣曼经啊。圣曼经导师有一部讲记，导师讲如来藏教学的经，大概就是这一部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空，可以去读导师的解说，蛮清楚的，很清楚哈、哦。导师有一个这一种特点，他就是讲如来藏，就站在如来藏的立场讲如来藏啊、哦，讲唯识就依着唯识来讲唯识。那讲中观当然哈、哦，因为他本身他说他同情中观啊、哦，他不是偏爱啊。他是觉得中观他的这一种语言的施设比较贴近这一个了义的这样的一种究竟喔、哦。所以他不会在讲唯识的时候讲到这边啊这个错喔、哦、讲到这边那个错，不会，他就是唯识怎么讲，然后怎么样弃悟这个真唯识性，就是唯识到底怎么修，他就按照唯识的说法。那所以导师在讲圣曼经呢，应该是非常的道地的啊、哦、就是圣曼经它到底怎么教学啊、哦、那应该是很要了解如来藏的教学，很值得来读这一部如来圣曼经讲记啊、哦。好，再来我们看223页讲义，我们看第七刮胡七，这边就是关于不增不减经啊。那这边就谈到以如来藏为依为持，而有世间生死，还有涅槃真实啊。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不增不减经，它的缘起是什么呢？从众生的不增不减。说到一戒啊、哦，那就举这个经文谈到甚深者，即是第一谛啊，第一谛即是众生戒啊、哦，这个戒啊、哦，大家把那个戒画起来，众生当中的戒啊、哦，众生戒者，即是如来藏。我们之前讲到这个戒不是有很多意涵吗？有一种意涵就是类、哦、它不是众生类，是众生的戒，众生当中有一个体性就是如来藏、哦、每个众生当中都有了同样的一个体性、哦、所以是一戒，对不对、哦、大家都是一，好，如来藏即是法身、哦、所以如来藏的教学我们看的那么多段都跟什么有关联呢？法身，对不对？还有这个地，还有这个空地义，那还有跟这个众生戒、哦、所以众生种种这个所有众生当中的共通的一种特质，就是众生的戒啊。好，所以第一义众生戒如来藏法身呢，四者是一名的同一实质啊，一名同一实质。再来 B， 依众生戒说如来藏有三义啊，三义是什么？铜锣再下去不是啊、哦？只是星期天听到了一个笑话。好，这一个导师就引这个经文，他说：众生界中是三种法，皆真实如啊、哦，不异不差啊、哦。何谓三法呢？第一个，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即清净法，二者如来藏本际 第一个是相应，第二个是不相应，体即烦恼禅不清净法。第一个是清净法，第二个是不清净法。不清净法跟如来藏是不相应的，清净法是跟如来藏相应。第三个，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即有法。好，我们看到224页。好，导师这边就解说众生界所示的三法呢，第一个是如来藏的不空义，清净功德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这个程序圣曼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呢、第二个是如来藏的空义，烦恼是要被空去的，空除的。第三曰如来藏的平等，还有恒，还有有，就是存在啊、存在，也就是普遍永恒真实的存在。普遍就是平等，恒就是永恒，有就是真实，可以吗？这代表这三个特质，平等就是普遍，恒就是永恒在时间上，有就是真实。那经上解说如来藏未来际平等恒即有法者，即是一切诸法根本，被一切法，具一切法，于四法中不离不脱，真实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摄一切法。这是如来藏的这一些特质，平等恒有。舍利弗，我依此不生不灭，常恒清凉，不变归一，不可思议清净法界说明众生。大家把这一个一呀、把它圈起来。一切法，好，导师在下面就要解说一切法根本，住持一切法，摄一切法。就是以如来藏为一，以如来藏为持，而有世间的生死还有涅槃真实法。如来藏为一，而有一切法与圣曼经所说相合。好，这边先大概解说一下什么叫以如来藏为一啊。因为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生灭法它不可靠的，灭了之后怎么让这一个其他的法，对不对、能够保证这个灭之后会有一个相续，他们是没办法保证的，你没办法保证，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要提出一个。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里面串联，生灭的是生灭，里面有一个不生灭的如来藏，懂意思吗？那这个如来藏就像这一个在楞伽经里面叫做寂儿，寂儿是什么？演员，他穿这一个狗的服装就变一只，就是一只狗，对不对？他穿一个天人的服装，他就是演天人，他的这一个外相会改变，对不对？这个是生灭的，但是里面有个东西不变，就是那一个演员，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些六道啊，这一些生死解脱呢，都要依着这一个演员，对不对？当这个演员演一个解脱者，那他就是解脱者，都是依着这一个寂儿 而有这样的一个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这是如来藏教学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以它为一，而有一切法。大概这边所谈的所谓的一，有生死，而有涅槃真实，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小节。央觉摩罗经、胜曼经、不增不减经都讲到了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啊，特别是胜曼经与不增不减经文义精简，我们看到这个225页，富有条理，近于论点，在如来藏经的部类中呢，为成熟而传出此一些的要点。所以老师说这个胜曼经跟不增不减经它排到六跟七，对不对？这边的顺序大概是导师认为他们教学的这一种先后啊，这些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教学的先后。这边有个地方要帮他改正，在224页的角注31，我们也顺道来看这个角注了。好，那角注这边谈到如来藏经等传出的如来藏说与心性本净，也就是自性清净心呢，这样的教学，导师说合流，合流什么概念呢？就是结合两种教学，就是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现在已经合在一起，merge 是吗？现在很多公司都合并，大概是这样。如央觉摩罗经说，若自性清净意，意就是心了，是如来藏胜一切法。这胜一切法后面要有个逗号，这不晓得什么原因消失了，在导师的书里面是有逗号。一切法是如来藏所作，就是透就以如来藏为因而有，以如来藏为因而有。好，不增不减经说如来藏本即相应体及清净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然后看过我依此清净，看225页的角注，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可思议自性清净心。那胜曼经说如来藏者是自性清净藏，此自性清净藏，自性清净如来藏，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之。所以有自性清净藏、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自性清净藏而为客尘烦恼所染，这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一边用自性清净如来藏，一边是用自性清净心，有没有？所以自性清净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它是同义语，就是跟自性清净心结合，这两种教学结合，这样自性清净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是一体，有不同的名字，这二者本来是有共同性，众生心性本光净而客尘所染，如来藏也是自性清净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或者说贪嗔痴所缚在因界入中，如来藏在因界入中，同样自体清净为外烁客尘所染，所以二者的统一就是把它看作是一样的呢，是合理而当然的，合理而当然。那这边是说明 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些内容，就是导师最后谈到，多这个《央觉摩罗经》《胜曼经》《不增不减经》都说到的自心自性清净啊、哦，那这个导师说这个是必然的啊、哦，这两种教学它太相近了啊、哦，所以后来就走在一起啊、哦，就变成一个。好，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第二大段，就是如来藏弘传者的风格，弘传者的风格。好，导师这边一开始谈到，还没有，这个初期的如来藏说依经文所说，可证明是兴起于南印度，因为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哦、就是正这个正法快灭的时候呢，他在印度南印度、哦、好，那在传说中与一切世间乐见，这个一切世间乐见大家把它 画起来，这是一个比丘的名字，很长、哦，萨瓦洛卡南达达沙那，一切世间乐见、好，那再来导师就要举这个经证了、举经证，我们看到226页、如这个大法鼓经说，有离区离车或是离居啦，这个应该是可能念离车会跟这个离恰比离恰比，因为它可能是古代的翻译，这个居或是车齁，在闽南的发音叫什么掐的是吗齁，离掐比当时应该是念掐了齁，但是我们现在要用国语或普通话，离车童子齁，名一切离车，它大概就是一个地方名，或是一个国，或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或是一个宗族的人啊、那他的名字叫一切世间乐见坐转轮圣王啊、那这边点点点啊、就是佛即此童子，这个佛呢，这一个场景是在过去佛的时代啊、过去佛。这个佛就是这个，如果按照经文叫做基罗婆佛、不是基婆，基罗婆、他就这一个记就是预记预言受记、预言说这个童子呢，在未来世有佛名为释迦牟尼的时候呢、那他的那个世界名为忍堪忍娑婆世界、那汝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还是名字还是一切世间乐见啊、好，佛波涅盘后正法欲灭于80年。在佛教里面有正法、相法跟什么灭法是吗？末法，对不对？对不起，末法，正法、相法跟末法，对不对？正法一般都说多久啊？正法500年是吗？也就是这个正法的这一个时期快结束，还这个余八十，就是假设500年啊，就是420年的时候，还剩80年，正法就灭，就变相法了啊、 你在那个时候会做比丘，持佛名，宣扬此经，不顾生命，百年寿终，生安乐果，得大神力，住第八地。这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法鼓经》的一个内容啊，这个场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佛是释迦佛，就跟迦叶说哈，这个《如来藏经》有好几部，他的这个当机众都是迦叶，导师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当机众就跟这个弘扬这个法门是有关。他的风格是有关系的，修苦行的，持戒精严的。好，那他的场景是佛告迦叶，就是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名这个基罗婆，初心于是广说教法，那城中呢有离车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坐转轮圣王，正法治化，以正法来治化、哦、好，那他的内容就是这个王呢就去拜见佛陀、哦、然后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这个是印度的一个礼俗啦、哦、这表示一种尊敬供养毕之后呢、哦、结束之后就问佛说，我当久如得菩萨道，他说我需要多久才能得菩萨道、哦、那佛就说，转轮圣王就是菩萨、哦、没有什么不一样、哦、你现在就是、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者何，无有余人做第四梵王及转轮圣王、哦、也就是菩萨才会去当第四梵王跟转轮圣王、哦、其他人不会、哦、若菩萨者即是示范转轮圣王、哦、就是菩萨、哎、就这个事是第四了、哦、那菩萨他会这个先做众多第四梵王，后呢才做转轮圣王，所以他是有层级的、哦、有没有、哦、转轮圣王比较高级一点，他要做很多事的梵王帝释，他才会升级到转轮圣王、哦、好，所以这边是这个大法鼓经里面所提到的、哦、然后呢正法化是如以成作恒河沙阿僧祇的第四还有梵王，那今天才做转轮圣王、哦、好，那王就问这个佛，那第四跟梵王他们长得怎么样、哦、这其实阿僧经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大家应该去看。佛就说，那第四跟梵王呢跟你今天的这一个打扮呢，就像你今天这样的打扮，手着天冠、哦、耳鼻端严则不及汝、哦、都差，就是跟你一样会戴这个天冠、哦、手着天冠，但是呢他们就没有你那么庄严、哦、佛蛮会讲话的、哦、如佛色相端严殊特，非声闻缘觉所及，就像佛的这个色相，声闻缘觉是还有菩萨呢是比不上，那你跟这个第四梵天也一样，你就像这譬喻啦，这个转轮圣就像佛，第四梵天就像声闻缘觉菩萨这样子、哦、如佛端言亦如是，这个也确实听说转轮圣王也有什么三十二相，对不对？好像没听说第四梵天有这一些三十二相，他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了，但是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跟佛一样庄严，以色相来说了。好，迦叶， 尔时圣王复问佛言，这个在讲过去的一个故事了，就是过去佛，这个场景是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揭罗婆佛的时代，好，那这个圣王转轮圣王又问佛，那我于久如当得成佛？这边很特别，他问他说你我要多久才能成佛？他说你多久多久之后你是证第八地？那他听了就很高兴，就说如来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彼佛即是童子记，就是受记或是预记，当来有佛名释迦牟尼世界名人，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一段，那如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离居童子佛涅槃后正法欲灭于八十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扬此经不顾生命，百年寿终生安乐国，得大神力，住第八地。他只讲到这边，后面呢就没有再讲，就问说什么时候成佛，说你在这个释迦佛的时候，在佛涅槃后会在正法欲灭的剩下八十年的时候呢，会得证到第八地，时地自在王闻子受记，就是这离居童子嘛，闻听到他的受记呢，就是这个是离居王子，是地自在王，他听到他的儿子受记的欢喜，今日如来既说我子得住八地，是他爸爸很高兴，那时彼童子闻受记声勤加精进，这个受记很特别，在大乘经特别多，在声闻经还没那么多的，这边是受记，是说未来证第八地。好，那这个是好，我们看回到226页来 ,226 页。好 ,226。那刚刚是讲到住第八地，那下面还有一段引文提到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于正法欲灭于八十年，当广宣唱大法古经，此童子闻此经已，为凡夫身住于七地，正法欲灭于八十年，在于南方闻陀罗国大波利村善方便河迦耶离信众生，当作比丘持我名。好，导师说一经文说世尊时代的离车族离恰比，这个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啊，的一切世间乐见童子，就是未来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前身啊。那乐见比丘生在南方印度，不顾生命宣扬此一法门，这个是大法古经里面所说到，我们回过头来看到225页的一个脚注，在脚注33呢，我们看这一个脚注的内容，这是 引自佛教史地考论、这本书里面的一篇文章，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这一篇文章里面导师提到一切世间乐见这一个人呢、这个名字是好多大圣经所玄寂的人物。玄寂就是一种预言啊，是一种预言。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过去佛预言未来释迦佛的一个时代入灭之后，有没有就是一种预言的人物。好，导师说从性空大圣而一入真常大圣的过程中，一切世间乐见是一位极观重要的大师。这个是导师对于佛教经典里面有关刚刚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他认为他某种程度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现实的时空状态。所以这样的经文虽然是一种玄寂，以过去身为场景，但是它其实它是要表达当时的一个情况，在导师的解读里面。好，导师说到这个时候真常大圣才显著流行。说到一切世间乐见这个童子或是比丘呢，有四部经。讲到这个，提到这个名称的呢，有四部经。第一个是大云经，第二是大法鼓经，第三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还有暗示的非常明白的，还有央觉摩罗经，这四部经都是典型的真常论。那这边导师就先以大云经来说，导师说大云经的卷释有离车童子名曰一切世间乐见，为善得婆罗门说如来的舍利不可得，因此佛叙述他的往因，过去生的因缘是宝聚城中的大精进王，然后自说正法垂灭于40年。前面谈到80年嘛，这边讲到40年，佛法衰乱的不像样子的时候，有一位持戒清净少欲知足如大迦摄的比丘出来讲宣大圣方等经典，整拔兴起垂灭之法，这就是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也就是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的后生。那他的生地呢，是在南天竺，这是在大云经里面所说，有小国名这一个须赖乍，其土，这个土就是那一个国家，有河名善方便，其河有林名曰花曼，花曼村中有一童子即是一切世间乐见。好，那他弘法的地方经上说，南天竺有大国王名这个娑多婆诃那做他的护法，当时虽有信受他的，但反对他的也不少。那反对他们的人就说呢，世间乐见比丘实非比丘作比丘像，就指控他，就是他是装的啦，外相是比丘，但是他并不是比丘。 就是他的行为啦，自说所造大圆经，自为众生更至境界。在佛教里面，这个戒只有佛才能够治啊，那他们就指控他还自己当起佛来，还讲自己所造的经，经是佛说的嘛，他自己说的也名为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他。结果他在众人的毁谤声中，诸恶比丘寻供加害是持法比丘，他是以身殉道。这边是先说明一下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他的一个人格特质。第一个，持戒精严，然后呢，这边也讲到他的一个弘传的一个地方，导师认为这个是刚刚真藏大圣或是如来藏教学刚开始的时候，他都提到是南印度，对不对？南印度，然后呢，也谈到他就是受到当时人的毁谤，这是什么概念呢？他所讲的这个如来藏，在当时的佛教界是一种大家不能接受的，违反佛法的啊，所以被攻击啊，可能被传统的这个声闻佛教啊等等啊，因为我们传统佛教讲无常、苦空无我，他在讲常乐我净的啊，就是他的教学，就是导师认为这里面所隐含的这一个暗示，就是当时的一个佛教界的一个环境。好，我们看这一个，再回过头来看啊，226。好，那刚刚我们226不是《大法古经》有两段经文吗？啊，那两段经文的第一段呢，就预计他在释迦佛的时候会出家做比丘，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段谈到一切世间乐见离趣童子于正法运业80年，广宣唱大法鼓。然后他也这个住于七地，住于七地，为凡夫身住于七地。这边也有一点，前面说他是八地嘛，这边又说他住于七地，这个里面的关系，因为没有，刚开始引了前面了啊。我回去再看一下这两段它的一个关系。那导师的这边的说明说，世尊时代的离车族的一切世间乐见童子，就是未来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前身。未来就是世尊时代的离车族的一切世间乐见童子，他是未来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前身。那乐见比丘生在南印度，不顾生命宣扬这一法门。也就是这一个在南印度，就是在第二段引文的，在于南方文图罗国，文图罗国大家把它圈起来啊。文图罗在这一个角注38，导师有做一个说明啊。那导师在角注38提到说，这个文图罗国就是《西域记》中的摩罗举乍。也就是现在印度的马德拉， 那大圆经，那是下面的哈。我们刚才是大法古经，大圆经说它是须赖乍人，它是现在孟买北面的苏拉特哦。那导师说，同样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名的一个差异？那导师说，可能是这两部经流行的地方不一样哦，他们以他们流行的地方当作的这一个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的一个故乡哦。好，我们看二大圆经也谈到这个一切世间乐见这一个人哦。那大圆经或者是大方等无想经，也大同小异的说到离居童子一切世间乐见，宣说舍利不可得啊，舍利不可得。好，那这边谈到他是大精进龙王的后身啊，在释迦佛的正法将灭的时候，出家护持佛法。跟大法古经讲的这一个内容差不多，他都有出家，对不对？而且都是正法欲灭的时候，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生在南天竺的须赖乍国善方便河边花曼村中，其年二十出家修道，多有徒众，为护正法不惜生命，那时是法垂欲灭于40年，就是快灭之前的40年，是这个娑多婆诃那王的时代，好，那这个王呢，在角注39有谈到，不过这个是引的是这一个经文啊，就是说导师这边所讲的呢，他的经文在角注39，我们看到227页哦。刚刚讲的是他的一个所在的地方都跟南印度有关系哦，然后他所处的时代呢，就是正法欲灭的一个时代哦。然后也谈到这位比丘呢，受到当时一般比丘的，反正刚刚我们在角注已经看过了，那这边他有比较多的一个引文，他就这个是唾是吗？错堕堕灾什么意思啊？叉叉叉是吗？不是，没那么粗啦，没那么粗，反正就是一种就是一些粗比较粗的一些感叹语啦。哎呀是吗？哎呀哈哈。啊，真是悲哀齁，类似啦。如是众生乐见，这边是众生乐见啦，该是一切世间乐见，对不对？啊，这边是众生乐见比丘。实非比丘作比丘相。他不是比丘，但是他的装扮就是装成比丘，远离诸佛所说经典，也就是他的这个思想呢，跟他们当时主流的佛教的这个思想是不一样的，自说所造名大圆经，远离诸佛所至境界，自为众生更至境界，如是邪法谁当信受，诸恶比丘寻共害是持法比丘，所以他是一个持法比丘。这边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讲到他自为众生更至这一个境界。这个主要如果大家有往后面看呢，在谈这一个真常大圣这些经啊 他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倾向，就是不吃肉，是吗？大般涅槃经讲到不吃众生肉了，对不对？但是在佛制的出家里面呢，他是禁断食，这个就是非三净肉以外情况的这个肉，三净肉是哪三净啊？不见、不闻、不疑啦，也就是说，这一个肉啊，如果是特别为我们准备，我们不能吃的啊，为我们而杀的嘛，或者说你有点怀疑，到底是不是他知道我们今天要来，所以特地杀？有怀疑你也不能吃啊。所以应供的时候当然不能吃。应供知道，就是到居士家受居士的这个供养午餐啊，这一种基本上是不能有肉的，因为这个是特别为这些请来的人而准备啊。但如果托钵，就是刚好他们家今天煮什么就吃什么，这个是佛制的一个对出家法师的一个规定，生活规定了啊。但是在这一个增长大圣的经里面，都有一些就谈到这一个禁断这一个，像楞伽经啊，就是不能吃肉的啊。北传大圣也受这样的一个教学影响，然后在据说是梁武帝的提倡，是吗？所以整个大乘佛教界，特别是出家，在家没有严格，除非是受菩萨戒的啦，受菩萨戒好像就不能再食肉。那出家这种基本上我们是就是遵守这样的一个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谓的自为众生更至境界，因为本来没有说不能吃嘛，还有三净可以吃，但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央觉摩罗经，再来就是央觉摩罗经，他说没有提到一切世间乐见比丘，但是央觉摩罗的幼年名字就叫做一切世间乐见。那未来成佛时呢，南方有国名一切宝庄严，佛名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好，所以导师说一切世间现，一切世间现，他的名字叫一切世间现，与众生乐见，还有一切世间乐见童子或是比丘，这名字真的很相近，不能说没有相关啊。那佛名上大精进，也与大圆经所说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的前身是大精进龙王相合啊。导师现在是在谈这一些经啊，前面不是说在角注说暗示的很明显，对不对？虽然没有谈到一切世间，但是暗示是指央觉摩罗他小时候的名字就叫一切世间现，这是一种暗示很明显的意思在这边。好，那后面的结论还有一些内容要说了，特别讲到他导师这边就是说，他其实是跟龙树、吴卓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人物啊。那后面会再谈到有些经呢，有一些跟他类似的描述，但是说他的名字叫龙或是龙树，就是有把这两个人，原来在一些经叫做一切世间乐见，在不同的经一样的长类似的人格特质，它叫做龙树。然后导师要说明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合，那这是我们要到下星期才能再跟大家 解说。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